牧师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耶利米书第40章。不过大家还记得以前我们要看电视是怎么样看的吗？我们以前的电视就是那一种有天线的那个调整的那个电视，就是那一种以前你转，你想看的频道，然后那个画面有点不是很清楚，我们会排一排那个电视机的那种古老的电视机所以。以前电视机就是有一个天线，个 V 型的，有长有短，要调左要调右这样。啊，柯松在笑，他可能还记得，我的年代也是这样的啊，没有拍，我们那时候看不到清楚，我们拍一下，其实是电线的问题，不是电视机的问题哦。所以我在想起这个天线的事情其实真的我们生活中每一步的选择真的很像调整这个电视。天线一样就是如果天线调整的不好呢，我们看到的那个画面可能就是模糊不清。我们知道我们要看什么频道，我们就调去什么频率嘛。然后一调到对的频率的时候，其实看到很模糊，以为是电视机问题，其实那个天线也是要对得准，要够长，要对到外面，不可以有东西挡住才可以看到。你要看的画面，其实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对准神的旨意，生命中的方向也会偏离。对准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听得对、选得对，也要跟得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做，我们会迷失在一个混乱的选择里面。你以为只是在一个混乱的选择里面，其实你带出来的是更大的毁坏、更混乱。所以今天耶利米书40章真的是在提醒我们，在这个国家毁灭过后、混乱的一个局面里面，我们仍然需要不断调整我们自己，才能走上一个蒙福的生命旅程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我就放成三对，就是听对、选对跟跟对。好，我们一起来看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六节，第一个大点里面讲到说，有三对的耶利米，就是他会蒙恩典也得自由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四节的经文，这边有讲述当时候耶利米所面对的事情。第一到第四节经文里面说到，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将他从撒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这地，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住，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住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啊，全地都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那里去吧。所以从第一到第四节里面呢，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说，这是当时候，犹大呢是被掳去巴比伦的一个期间那拉玛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小城镇一个地方，这里就是被掳巴比伦出发前的集合点，就是。他们就是在离乡背井之前呢，就会在这里真的是大哭所以他们都要经过这里，然后才会被分到哪里去。但是耶利米呢，在这里呢，就却是得着巴比伦人的一个尊重神借着外邦人手将他从拉玛释放，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聚集点，是一个人。要被选择去到哪里一个地方，可是呢，耶利米呢，在这里呢是有自由的。我们看到说，很可惜又讽刺的一句话我们看到就是， 这里呢，外邦人都懂得耶利米口中所说的神是真的，可是犹大人却听不进去。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有时候真的我们可能会比外邦人信心来得更小，这个是我们要很留心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结局呢，其实一切都是犹大的君王呢，他没有听，可是外邦人却很相信他们神所说的话。所以刚才我提到说，他们在这里呢，就是一直要按照他们的身份跟条件分类跟筛选、但是与人不一样的就是耶利米呢，他有一个自由，跟他有这个恩典呢，他可以选跟着他们去到里面。而且他不是说跟他而已、他说我必厚待你，你若跟着我必厚待你，但是如果你要去别的地方，那你就去吧。所以耶利米其实换回来，他一直被关了很久，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是得着恩典，得着后代，得着 自由的。这是神不断在照顾耶利米的。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到说第五到第六节、第五到第六节这边就是耶利米的一个回应。第五到第六节这边说到耶利米还没回去，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上那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所以这是耶利米的回应跟他的选择。这里第五节经文讲到说耶利米还没回去，其实、在英文版 ESV 就是 Standard Version 里面就翻译到如果你留下，他的意思就是说护卫长给他另外一个选择，如果你留下去到基大利那里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其实这个护卫长呢是很想他跟着他去的，因为他后面也讲说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上哪里去，就是给了他一个选择，后面又补多一个，其实你还有更好的选择，你还有更好的选择。但是最后呢耶利米他选择的是他要往基大利去。他这个选择其实给一般人的眼中看来其实是有一点好像不是很逻辑的，因为呢当时候呢真的是处境是很艰难的，但是他知道神要给他去的地方，他如果跟着这个护卫长去到巴比伦，那就是享受巴比伦人的后代，就是说他可以享尽一切的恩典，一切的好处，一切的自由在那里。但是这里呢这个巴比伦的官员呢就是给他选择自由，他最后是他可以选择更安全更富足的巴比伦，可是他就选择在一个比较破败的犹大人群中，一个是很豪华的。今天神也是这样子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今天我们是怎么样选择呢？我们也可以看看耶利米、他选择在犹大，他不是他与这种被遗弃的百姓们一起同住、其实他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我们在谈回去过去耶利米书一直在对、犹大人所说的，就是因为耶利米知道他是神所呼召的仆人，所以神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不讨好犹大王，也不讨好巴比伦，也不通敌，他就是用真实的代价去爱神所爱的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他就选择去一个看起来非常破败的地方，而不是像过去的那种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讲好话的先知，他跟这些先知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他相信神所应许的，就是虽然他要拔除拆毁，可是后来呢神是要建立要栽植要栽种在他们当中了。所以耶利米对神呢有这一份信心，所以他就回应神，他相信神要再次建立犹大的王国，所以他选择回到他的人群子民里面。那其实这个 这个耶利米的生命啊，给我们真的是带来有很多的反省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面临类似的选择。我们或许有机会选择更安逸、更豪华、更美好的生活。我没有说这个是错，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有这个选择，就是可能可以让我们离开挑战、离开困境的。但是呢，其实真正的信心真的是很挑战我们是否愿意放下个人的舒适，然后与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同行。就像耶利米一样，他选择的路可能是一条非充满挑战的道路，但是他相信神的计划，他不相信的是自己的判断。这就提醒这就让我想起过去这个星期我们有机会去到 GM 舞堂那里有很多特会，当中有一个晚上呢，就有一个非洲的牧者上来分享。他其实他来到马来西亚，他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然后有妻子，然后在那边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在马来西亚真的是至少有灯、有水、有食物吃、有车，这些都已经是很稳定了。可是有一天他被呼召要回到他的国家里面建立教会的时候，他的对比就是回到那个地方呢是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车。那个教会是，我听那个教会是很像帐篷这样的，没有门的，就是一个帐幕，然后就是谁都可以进来坐着。这样的环境的对比呢，其实在人可以选择来说，其实我们可能都不会觉得说没有啦，不是要回去的啦，留在这边比较好。可是他就是知道神的计划，他就愿意回应，他真的就是从马来西亚这样子回去那里，结果神就在那里大大的使用他。所以今天真的神透过耶利米的选择提醒我们呢，其实听对神的声音呢，比追求个人的安全或者是成功呢来得更重要的。在我们每次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去听神的指引呢？还是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声音，自己想要的，去找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的想法呢？这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我们看到耶利米他选择在犹大呢，真的是反映出他对听对了神的呼召的这个生命，他放弃了更安稳的前途，选择留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与神同行，帮助他们走向复兴的路。他的选择呢，其实就带出了三对，这是这个三对。他听对了声音，神的声音，他选对了顺服的道路，最后他跟对了神的计划，他就这样的为神来摆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今天火灾了，然后今天你的女儿在那个，或者是你的孩子在那个火灾的现场里面，就会有这个救火员来到当中嘛。所以救火员来到当中，他们要进去救你的女儿，是要放下自己个人的安全去达到他要做的使命了。如果有一天世界上没有救火员，你的孩子就完了。所以今天你愿意为神来成为那个救火员吗？这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今天神呼召你去哪里呢？你要选择怎么样的道路呢？你选择跟神，还是跟人，还是跟自己呢？我们要真的是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接下来看第七到第十二节。第七到第十二节经文里面就讲到另外一个角色，就叫基大利。这个基大利呢，其实他有对，可是他对不准，所以他在提升当中呢就有破口出现。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当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七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一次过读完这五节。在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讲到说，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 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加利亚的儿两个儿子约翰南和约拿丹，丹户真的儿子希莱亚，并尼陀法人的以斐的众子，加玛人的儿子耶沙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至于我要住在米斯巴，事后那到我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要你们当季将祭除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在摩亚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米斯巴基大利那里又积储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说这里有一个人被兴起，那个人呢就是基大利。然后呢是谁回来呢？因为基大利所做的事情就是他被按成省长，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被后代的一个身份。那当时候呢，他是一个重建犹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因为他召集人回来，这些人可以储存自己的粮食，储存自己的美酒，所以他是一个关键，而且他也得着很多部分呢、那个犹大的军长的支持、他也得着耶利米的支持，而且他就开始鼓励这些犹大人留在本地储存，所以粮食要预备重建家园而做的。那基纳利的策略呢，他是鼓励所有人呢要服在巴比伦的这个统治下面，要集中力量进行这个复兴、其实他是在跟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在做对的事情。当时候那时候是有谁要来到他们当中呢？第六节第七节，第六第七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在田野中有一切的军长嘛，就是讲到说就是指逃散的这个犹大军队呢，军队军长，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这个实力在当中的，所以他们当时候呢就有这一些的军长要来投靠他的意思。那当中呢，其实第九节他要他们所做就是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要住在这里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这是基大利要对他们说的。那听见的人呢就留下来，然后这个基大利就管理他们。我要标出这几个重点呢，是因为很可能这些军长回来的时候，第一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调整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现在要跟的是基大利，基大利可能他不是军长，他只是一个省长，他是一个被提升的省长，所以可能他的身份在这些人的眼中不一定是最好的，我说不一定是最好，因为最后有人要杀他嘛，所以他要做的事情是跟他们的想法很大冲突的。你们记得吗？那时候耶利米一直说要投靠巴比伦，可是有些人就说我要去埃及，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想法是有纷争的，然后有很多的也有可能有不平衡在当中哦，因为他们看到说这些军长呢以斯玛利其实也是一个王室的一个重亲来的哦，所以他其实会看到说这个人凭什么在这边管来管去，所以他其实心里面开始有一些不平衡在当中，然后呢就最后呢他就是想把这个基大利杀掉，结果他真的杀了。所以我们读第四十章的时候，你要继续读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啊，我们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重建一个国家的一个契机的时候，一切看起来很顺利，对不对？这反映我们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哦，我们经历了去了一个特会，或者是去了一个什么样的或者是我们去上一次释放啊或者是去赎罪日啊之类的。我不是说这种聚会不好，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一点，就是我们很常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来到一个突破的点，我们就觉得说安啦，台湾人说安啦就是平安了，就是很像觉得说我已经悔改了，我已经悔改了，悔改了就觉得说可能会更好像就觉得说没有事情了，没事情了，平安了，平安了啊，又开始又有那种平安了平安了的感想。可是我们每次一直是帮我们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留心哦，因为我们这个房间打扫干净了，那个鬼会带更恶的鬼进来我们心里面。所以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样，反映出当时候建国当中好像征战已经过了，我刚才听分享的时候好像有人讲征战过了平安了，可是不能就此放松，不能就此放松。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悔改，不是停在悔改过后，是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感恩，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面对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领导的岗位里面，我们真的要做许多重要的抉择，不是说提升过后呢什么都不管，做决定就对了。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基纳利呢，他真的是好像听对选对一样，他真的是做对了耶利米所说的所有一切的预言，可是他缺乏了属灵的洞察力哦，他没有意识到这个的危险在他当中。所以在跟对神的智慧，跟对神要做的事情里面呢，这一点呢他就没有成功。所以他就最后我们接下去读的时候，他就真的是被杀了，而且那个光景是很混乱，很有毁灭性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好处，人嘛，这边说军长又来了，人又来，很多，我们不一定很多人，可是我们很多好像看起来好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留心，神啊，你在告诉我什么？神啊，我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对准你？怎样跟对你给我的这个智慧，你给我这个方向呢？我们真的要很留心。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起来是什么东西都很好，但是我们看最后四节经文里面，我们继续来看这边有一个反对党，就是以斯玛利。在第十三到第十六节经文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反对党以斯玛利呢，他最后其实是得破口得灾难的第三点。OK， 所以我们就看十三到第十六节经文。这边说，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打发基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在你这边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呢，对加利亚儿子约哈南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的以斯玛利的话是假的。”所以就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他其实没有这个洞察力，他觉得这个人所说的是假的，因为一切看起来都很安稳，而且以斯玛利是王室的重亲嘛，所以他觉得说没有问题的，没问题的，他应该是很忠心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其实当时候背景呢有很多我们看到当时候背景呢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很混乱，因为亚门人真的是有很多事情在他们当中使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而且我们在后面也看到说，当神要审判亚门人的时候，因为亚门人呢真的是当时候就是幸灾乐祸，用很多恨恶的心 来，就是恨恶以色列的心来满足自己、哦、所以当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上面呢，他是看到这个以斯玛利有这个问题呢，他去跟基大利说，然而基大利他没有这个洞察力，所以他就没有想太多。那刚才我一开始就提到说，这个以斯玛利跟当时候的情景有很多的想法冲突，也有很多人觉得可能这个基大利不算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可能产生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在这里呢，其实以斯玛利啊，他是站在反对巴比伦的，因为他想去投靠亚门人，他想去投靠埃及的立场，他就决定要做这个杀基大利的事情，然后他要跟埃及来联合对付这个巴比伦、哦、我们在经文里面就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所以他其实他没有去听从耶利米从神而来要传达的信息，就是要在巴比伦顺服巴比伦70年。这句话是一开始耶利米所说的，也是省长基大利要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所说的，所以这句话就是核心他们当时候的要做的使命。但是以斯玛利呢，他却不是想要这样子做，所以在当中呢，他就有计划要杀基大利的这个事情在当中、哦、我要说的就是以斯玛利的失败呢，其实他是选择自己的声音，他拒绝听从从神而来的声音，拒绝听从从领袖而来的声音，坚持自己错误的立场呢，最后就造成很严重的事情发生。基大利一样，他在提升当中，他虽然听对选对，可是他在跟对的方面呢，他跟错人，他相信错人，所以他也面对很大的这个挑战。他死了过后呢，这一个以斯玛利杀了非常多人，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约哈南呢又把人带到去埃及去，所以一切东西从很美好变成有破口，变成很混乱，很有毁灭性。你看到吗？一个领袖如果做不好，就带来许多这样的后果。一个跟从的人若心态不好，也会带来许多的破口，许多产生这样的事情发生。以斯玛利他没有听从神的呼召，他的选择呢就很像三对的另一半，像三对的另一边，就是他有三错，他不听神的声音，他选择自己的方向，跟错了人，就带来很有毁灭性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基大利，无论是以斯玛利，今天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留心。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今天当我们的牧者有一个方向要走进这个意向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去接收的呢？我讲更直接的话，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是不是那个反对党呢？我们是不是那个看到你好你好就好了，我为什么要跟？其实很常就是当我们开始对这些声音有一点点的反对的时候，那里可能就产生一个破口了，就可能你说他讲的是这样的吗？那你讲一个，就另外一个就传下去，就越传越多，那边就成为一个小小的洞，那个洞呢会越来越大。所以今天我觉得神透过耶利米书呢，在提醒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非常重要的选择。我们今天在跟上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愿意听的吗？是愿意选择跟的吗？我们是跟 我们的上位者，我们的领袖，还是跟我们自己的己意呢？这要留心。那我们今天是领袖的，我们今天在每一个地方，我们神在提升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很留心，我们也要很警醒，因为在当中我们要不断的真的是来面对我们的自己生命，不是被提升就好了。所以今天总结呢，我们真的是要时时刻刻的来警醒，而且我们不做反对派，不做反对党，因为神给牧者呢是有一个权柄在当中，我们在地的所有的权柄呢，其实都是神所赐给我们可以跟的，可以跟着去他们的带领的。今天我们在听在跟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要调整呢。我刚才开始讲的电视就是天线嘛，我们现在要调整的是我们属灵的天线，到底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在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让我们缺乏了警觉，有没有一些事情是在我们心里面慢慢产生了一个反对的声音。真的当我们听对选对神的引导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呢就很像耶利米一样，即使在一个很邪恶的环境里面，神还是救他，那个官长还给他水跟粮食去，还给他自由的选择，这是神给耶利米极大的祝福，是别人没有的。那当我们偏离神的道路，我们选择自己立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结果呢，就带来混乱毁灭。真的一切我们读到四十多章都是乱的，死的死，走的走，离开的离开，最后还有人起来骂耶利米说你说谎，所以很严重。所以今天真的是当我们都要在每个选择每个决定上面要倚靠神，要做出一个符合神所心意的选择，走在蒙福的路上。今天神再次给我们有赎回之路的选择，你愿意走回这条道路去领受他的恩典吗？我们都一起来选对啊，我们听对选对跟跟对他所给我们的这个领受跟指引。